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重要的主题，信仰、法律与自由。信仰、法律与自由。那首先呢，我们先要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36条对我们人民的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保障。好，让我们来看这个刘律师所制作的短视频。
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均不能违反宪法。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你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你的言论自由，他就违宪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大胆的与违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关注刘律师，让我们一起维护公平正义。
好，那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36条总共有四款。好，那这个重要视频呢，再听一次，来，再听刘律师讲一次哦。然后这一个36条呢，最好就把它背下来，背不下来要把里面的精义给记住哦，不然就要记着这个宪法36条哦，这个你要记住，这个记住哦，然后呢遇到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应用。好，再来听一次。
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均不能违反宪法。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你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你的言论自由，他就违宪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大胆的与违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关注刘律师，让我们一起维护公平正义。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哦，这一个总共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条哦，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好，这是第一款。第二款，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好，第三款，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好，第四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到外国势力的支配。好，那我们如何去应用呢？如何去运用呢？就是这一个宪法是整个的一个母法，等于它是最大的。你任何的法律跟这个宪法有所违背或冲突的地方，是以宪法为主的。要知道这个宪法就是一个最大而且最基本的母法。所以呢，它首先就是谈到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哦，就是要知道你自己的权利，你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呢，你要知道你有你的权利。所以当有人来咨询你，请你喝茶来询问你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因为你有权 立的自由和实践自己宗教的信仰，这是宪法三十六条赋给你的基本权利。好，除非说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哦，那你有这个，这是宪法赋给你的一个权利。那呢，如果对有人来质疑你的信仰，你可以合理的表明你的立场。引用三十六条第一款，说明宪法明确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包括你参与宗教活动并按自己的信仰生活。好，再来呢，保持尊重与合作。保持尊重与合作就是，如果有执法人员问你的时候，你要对他们保持一个尊重，在任何的对话中保持对执法人员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用温和的语气来表达你的立场，说明你尊重法律和执法工作，但希望执法人员也能够尊重你的信仰的权利。在这一点呢，我们是表达一个合作的态度。或许他也是怎么，他也是别人检举，那他要做报告，那我们就帮助他来做报告。好，再来寻求理解。你可以尝试的与这个执法人员沟通，解释你宗教活动是和平合法，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或违法的行为。可以引用第36条第三款，说明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你活动正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好，那这个是你当有人对你的信仰提出质疑的时候呢，你应该应用这一个国家所赋给你的一个基本权利来保护你自己信仰的自由。所以你要知道你信什么是你的自由，而且呢是怎么样，是国家宪法保护你的权利，这个你必须要知道的。好，那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很重要是什么，我们身为基督徒呢很重要是精神上的预备与应对。就是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一些，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既然是信仰，我们就跟主连上了。所以呢，虽然宪法这样子的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害怕的心还是不理解的心呢，我们可能呢就呢被撒旦所欺骗了，就被撒旦踩在脚底下了，然后呢我们就会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呢我们精神上呢要有预备与应对。首先呢灵命的预备、要有祷告与信心。面对公安的询问时的过程中呢，你要求神赐下智慧平安和勇气。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提醒我们，他们把你们交出来，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呢这个耶稣也说你不要害怕，如果有人把你交到这个治安单位，你不要害怕，因为你转向神祈求神，然后会赐给你信心，必赐给你当说的话。这就是什么，就是神主的应许、让你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更多的经历神。好，第二个是属灵支持，请求弟兄姊妹的祷告支持，增强信心和力量。好，再来呢是保持冷静与智慧，冷静应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 冷静，礼貌是非常重要，不要轻易的被激怒或是被恐吓，而是要以坚定但尊重的方式表达你的信仰立场跟法律权利。而最重要是要有智慧的回应，通过适当的引用宪法条文和法律的权利，你可以有效保护你自己的信仰。记住，智慧的回答可以减少冲突，同时维护你作为公民和信徒的尊严。好，那这个就是宪法36条所赋给我们的，重点是你会不会应用。当你在这里知道这是你的基本的权利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底，你就不会慌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是个犯罪分子，是一个歹徒。你没有做错什么事，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执法人员良莠不齐，有的他也不清楚，再加上因为环境，在这个中国环境的信仰的逼迫，产生很多执法人员他不是照着宪法的规定而来的， 甚至有时候会用恐吓哦，然后拉你陷坑的方式来陷害你，都有的。所以你自己要会知道要保护自己。好，那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的，这之前播过了，就是我们看到执法人员刚好他们在聚会了，他们实体聚会，让你看到这些教会也是很勇敢的出来抵挡他们应该有的自由。来，来看这个视频。
请继续发问。
请您出示您的教职人员证明。我只需要看到您的教职人员证明。
他没有讲到。
我不是教这个国家认可的教职人员，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可以分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经历。
阿门。
我再问，
不要叫我老师，叫错我是弟兄。
那我再问你，你到这个辖区来开展这个活动，经过了哪一级的部门，哪一级的宗教部门允许？
全
非，因为所有的宗教活动到我这个辖区，第一站必须到我那儿备案。
我回答，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一家人。
所有的宗教活动必须得在依法依规下进行。
不是，
我们不是宗教，
对，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是一家人。我来见我们的亲人啊！我跟亲人的分享教育。
那么刚才您大屏幕上可打出来你的讲义稿了？
没有，
没有，
我的手机里有。
没有，
我的手机里有。
没有，
没有，
我的手机里有。
没有讲义稿。
听我说，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是圣经，所以我讲话的时候，他们引用了圣经，很正常。我告诉你啊，现在
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大伙儿请注意几个概念。
你手机都不录干什么？
第一，
领导讲话，我讲话，你们要学一下。
我在讲话呢，你让我说两句好吗？
师傅来别录了。
我想提醒大伙儿，第一，国家支持和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第二，国家要求所有的宗教活动必须在合法的宗教场所里进行。第三，能承担讲课这一职务的必须是在我宗教局备案的合法的教职人员，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
我可以回答了吗？这些规定我早就知道，但是这些规定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信仰自由的权利。
是是的，
也违背了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的相关的规则。
是的，对的，
这只是一个条例，条例要服从法律。
阿门。
好，条例要服从法律啊，因为宪法是最大的，跟宪法有所抵触的呢，那个条例是不算数的，所以条例你有千百万种，但是问题是这个宪法规定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好，那呢，今天来讲这个，在接下来我来再来这个张凯律师哦，他谈到了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来制作这一系列这种短视频呢？他谈到了教会担当。好，那我们来听这一个教会担当到底他要传递什么信息。
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再听一次哦，再听一次，来。
中国的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在这个短讲当中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哦？所以我给他编写了一个信息，叫做教会担当，教会与法治的关系。神让教会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对这个社会呢有怎么样的一个使命呢？所以他整个虽然在这个 短讲当中就22秒，但是它在含着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教会它是要有这个历史跟社会的责任的。好，我们看一下教会与法治的关系。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它更深刻的影响着社会道德基础和法治的建设。我们看到教会在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18世纪的卫斯理，当教会复兴的时候，这改变整个的社会，整个呢没有人开酒吧，没有人犯罪，监狱里面没有关任何的人，所有的典狱长全部都信主了。哎，这个就是教会呢，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哦。再来呢，这个张律师他要谈到是扩展视野，关注长远，就是我们先面对的各种挑战，我们常常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扰。那神呼召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视野。神为什么呼召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不是只有在这里吃饼得饱，想说要做的花轿上天堂而已，是要我们为了他的国度而荣耀而活着。这不仅包括我们个人的信仰，还涉及我们的信仰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所以说，如果现今没有人起来说话，没有人起来争取我们当得的权利，这个呢对我们下一代都是有极深的影响。再来，安全与智慧的平衡，在追求信仰自由同时，要保持安全和智慧是极关重要的，确保我们宗教活动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教会内部的互助支持系统能够增强信徒的安全感跟凝聚力，使教会更好地面对这个外面的压力。所以呢，教会站在前面的牧者没有准备逃跑的，没有准备逃跑。你站在前面作战的，如果你准备逃跑，下面一定是崩盘倒塌的。所以呢，你是在教会做领头羊的，你呢不没有准备逃跑，所以属灵金装上面后背是没有保护的，就一路站到底，而且你还要在基于法律赐给你的权柄上，你自己要站稳脚步。再来看的是例子视角与信仰的传承，将我们当前的处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会发现神在历代教会中保守和带领，我们要从人的经验汲取智慧，同时传承信仰，确保教会在未来的继续成长。所以呢，意思是说，为什么说是教会担当啊？因为我们要从一个长远的视角，还有信仰的传承，不是我们自己好就好了。我们应该做一个基督徒，按着圣经的教导，有正义，有公义哦。这个是怎么样？国家赋给我们的权益，然后呢，让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话声援，那呢，我们这个权力不斩丧失，而且也影响整个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的一个发展。再来应对挑战，推动社会的祝福。尽管中国教会在某些方面仍然是非常的弱小和软弱，但是通过这种更新和再教育，我们可以突破一些限制，成为社会的祝福，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能荣耀神的名，成为社会中的光和盐。虽然现在中国教会它是非常弱小的，而这种法律常识也是不足的，但是总是要有人起来呢，怎么更新再教育，所以才有这些基督徒律师。为什么他们这个怕这个被封而不畏被封的风险，他们呢也是在这个传递，用他们的智慧去传递这些。所以呢，当知道啊，为什么教会存在？教会存在，叫我们要在社会上做光做盐呢，不是做那个胆小如鼠的胆小鬼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教会应该有担当啊。好，再来把这个张凯律师他这一个短讲再来听一次。
中国的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再听一次。
中国的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那接着呢，下一个主题要谈到的是基督徒如何智慧地面对公安的质问。好，如何有智慧地面对公安的质问呢？好，那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个张凯律师他所制作的短视频。
是家庭教会啊，我知道他家庭。你知不知道家庭教会没有注册登记啊？这个可能我还不了解。你知不知道不注册登记就是非法的呀？应该是不注册登记应该是非法的。你在一个非法的教会聚会，你是不是本身违法的呀？那是违法的呀。你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聚会，你还来这种教会吗？那违法的我就不来了。哎，你看，完整的笔录之后就成了牧师诈骗的理由。很多信徒在事后才会意识到，哎，我怎么能这样说？但是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走下来，大部分人都懵了。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想出一套话术，而是保持沉默。这耶稣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保罗策略，不管讲什么，我跟你讲福音。警察问，你们教会负责人谁啊？耶稣基督。你们讲的什么内容啊？讲的真理。谁让你奉献的呀？马拉基书让我奉献的。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大家统一话术啊。
好，再听一次。
知不知道他是家庭教会啊？我知道他是家庭。你知不知道家庭教会没有注册登记啊？这个可能我还不了解。你知不知道不注册登记就是非法的呀？应该是不注册登记应该是非法的。你在一个非法的教会聚会，你是不是本身违法的呀？那是违法的呀。你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聚会，你还来这种教会吗？那违法的我就不来了。哎，你看，完整的笔录之后就成了牧师诈骗的理由。很多信徒在事后才会意识到，哎，我怎么能这样说？但是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走下来，大部分人都懵了。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想出一套话术，而是保持沉默。这耶稣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保罗策略，不管讲什么，我跟你讲福音。警察问，你们教会负责人谁啊？耶稣基督。你们讲的什么内容啊？讲的真理。谁让你奉献的呀？马拉基书让我奉献的。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大家统一话术啊。
好，他说你学废了吗？我们学了这么多真理，到底有没有学废了？好，再来呢，他整个这个短讲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认识我们目前的环境跟挑战。这个是法律跟信仰中的一个冲突。信徒可能面对法律上的质问和压力啊。哦，然后对信仰的逼迫，那呢，对信仰逼迫，圣经中许多早期的基督徒也曾经面临类似的挑战。所以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即将会面临信仰的逼迫。那呢，如何应对这个执法人员的智慧策略？第一个，他说保持沉默，因为沉默的力量，沉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保护自己和教会。哦，就像耶稣在面对不公的指控时，大部分他选择是沉默。所以这种重点是沉默，不要多说话，因为你多说多错，而且你也没那个智慧说什么话当说的。好，避免自陷陷阱。这个执法人员在执行时往往带有诱导性跟陷阱，他会诱导你让你踏进陷阱，所以保持沉默，避免在紧张和压力下说出一些不利自己或他人的话，所以避免呢自陷陷阱。然后再来呢，可以用真理回答，他说你可以用保罗策略，保罗策略以智慧方式呢，当他质问你的时候，看你的胆量大不大吧。因为他质问你的时候，你就用真理去回答他哦。然后呢，见证基督的爱跟真理哦，这个就是已经练到有一个高度了。那你就可以用保罗策略，而且呢，要怎么样呢？而且简洁。当被问到教会的负责人时，可以说：“我负责人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主，我们信的是主啊。”哦，类似这样子哦。他这个张凯律师也教我们，他你不要避重就轻，你不要 因为他所问的每个会给你做笔录，当你做笔录之后，你陷入他的先道之后，这个笔录就成为证据了。好，再来呢是保持尊重和智慧哦，哦，尊重执法人员要，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尊敬众人，爱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对他们要保持尊重，但尊重不代表着就是屈服，而是显出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和信仰的力量。哦，这不是屈服。那再来呢？必要时寻求法律的支持，除非说哦，你遇到真的很大很大的难处了哦，不然通常他问你啊啊，你在干嘛？在网络上啊，在那里灵修干嘛？这通常都不要是问问就让你走了。但是有的人胆小啊，就怕得不得了，甚至有些都是教会这些假教会提出来的，甚至用公安来威胁教会都有。哦，那呢，这个呢，如果真的很严重，可以请求像这个基督徒律师啊，哦，来做帮助。好，那再来就是精神上的准备跟支持，哦，心灵上的预备，就是你每天要灵修祷告，求神赐下智慧跟勇气，在小组中的支持，彼此带导分享和如何面对逼迫见证和经验。好，那这个就是心灵上的一个预备，所以你现在你就要预备你的心灵，因为你随时可能会遭受逼迫，可能会对你信仰产生了挑战。那神的应许安慰，要知道耶稣应许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会引导我们走出每一个困难。而最重要是我们所看重的是将来的奖赏，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出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要坚定信心，知道主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所以呢，在整个呢，在这个张海牧师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有气有更大，就用保罗策略，就在那时候当地的给他们传福音。好，这是再来一个是沉默是金，再来听听张凯律师的教导。
没有像警察讲那么多，我们真实的事实是可以留给上帝去评判的。有没有从他那儿买书？你可能确实买了，但是你如果警察那里给你做这个笔录的时候，你的这一份笔录就成为了指控他的证据。那怎么办？你如果说你没有，你又违背了基督徒的一个基本良心，是吧？那就撒谎了，是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不理他。虽然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我出于良心的自由，我可以不去证明。法律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他并没有说违反了这义务会有什么后果。
好，再听一次。
我们没有义务像警察讲那么多，我们真实的事实是可以留给上帝去评判的。有没有从他那儿买书？你可能确实买了，但是你如果警察那里给你做这个笔录的时候，你的这一份笔录就成为了指控他的证据。那怎么办？你如果说你没有，你又违背了基督徒的一个基本良心，是吧？那就撒谎了，是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不理他。虽然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我出于良心的自由，我可以不去证明。法律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他并没有说违反了这义务会有什么后果。
好，所以这里也是教我们保持沉默，有的话我们不需要说，不要多话哦。他问的哦，你声东击西哦，你也没有撒谎，你声东击西，你不需要呢去给他告知了这么多，就是你不当说你就不要说，因为你所说的一句话你可能会踩到坑里面，然后呢你可能做了笔录，那你可能会害己跟害人哦。这个是整个的你必须要去认识跟了解的。好，再来看最后一个视频，司法的 PUA 到底是什么哦？司法的 PUA， 等一下我再来做解释。来，再来看这个视频。
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啊？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再来听一次。
哎，我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 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来，什么叫做司法的 PUA？ PUA 它是一个英文字缩写，叫 Pick Up Artist， 意思是通过心理的压力让你屈服，从而陷入不利的陷阱，就是它是一个陷阱，要把你 Pick Up， 要把你抓起来，它是一个陷阱，叫 PUA， 这个词要记得哦。哦 PUA， 哦，就是他用这种心理压力让你屈服。那我再跟你讲哦，有时候呢，跟我打电话给你，我跟你讲，你没有必要到他去问你的一个必要，因为你去那里就容易被他 PUA， 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就很害怕，你就很担心，他就设下陷阱，设下他们那些话术，然后把一个一个套，然后你就全部都被套光了，然后呢，全部给你做笔录，叫你签名盖章盖手印。所以呢，要知道哦，他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你要知道一个无罪推定原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人在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的。我们不需要主动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法律赋给我的基本权利。好，他刚才讲说，你手机给我看呢、啊？你不给我看，你一定有罪啊！哦，那他的解释是，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你除非我有什么罪的证据，你能够提出证据来吗？那你不能提出证据哦？那你说我有罪，那你要提出证据，我证据在哪里，你才认定我有罪嘛？所以这叫做无罪推定原则，在你不能提出我有罪的情况之下，我是无罪的。我既然是无罪的，你调我到那里被你问，我没有时间去，我没有时间，不然我就给你拖，我到月底，我到哪里，我现在在外地，我在哪里，我没有时间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他会骗你，哎呀，你在这里啊，然后拿到户口本本来，我们要什么查户口什么的，哦，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你就要看用你的智慧，看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叫做无罪推理。通常呢，基本上啊，比如说他手机，他要给你拿手机，他没有权利拿你，而且如果说他到你家来，他到你家来还要经过你的邀请，他不能私闯民财。他到你家里要去收你的手机，他还要有罪证收手令什么的，他才有办法。他不能随便就是拿你的手机，就随便的收你的。但是因为我们都会害怕，都会惧怕这种公权力，自己就会害怕了。所以呢，你要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有要求提供私密信息或不合理的要求时，你有权利拒绝，因为呢，他这些可能就是司法的 PUA。通过心理的压力让你屈服而陷入不利的局面。所以呢，你要呢认识不合理的逻辑哦，你要有权利的意识，就是我有权利保护我自己的隐私跟个人信息，我不需要任何向任何证明我是清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清白的，除非你能够拿出证据说我有罪，我不是清白的，那呢我才要证明说我有罪啊。那我为什么我手机要让你看呢？是不是啊？那手机是我的，我里面有很多我的私人秘密，我有我的财产资料，我有什么东西啊的转账记录啊，那我有什么罪啊？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要告诉我们是，你有保护你自己隐私和信息的个人权利，除非他能够提出你是有罪的证明，他才能够呢去随便的翻你的东西啊。尤其到你家里他随便乱翻也是不行的，除非他有什么搜索证，他有什么你犯罪的证据。好，还有避免陷入心理的陷阱，不要因为拒绝提供信息而感到内疚，怀疑自己，对方可能试图通过施加心理压力制造你不合作等假象，以达到他施压的目的，保持冷静，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那有些时候他心理陷阱，他开始呢恐吓你，哎，我知道你儿子住在哪里，我知道呢你儿子在哪里上班，我知道你怎么，你丈夫怎样，他就用这一种你的家人的方式呢给你恐吓威胁哦。那这些呢都是违法的，都是违法的，都是不能，你要保持冷静，你不要被他吓唬到了哦。好，再来就是应对质问的智慧策略哦，坚持合法的立场，引用法律的权利，就是这是我的权利，我呢不需要 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清白的，我本身就是无罪的。那今天你说我有我的罪，你提出我犯罪的证明、哦、所以要保持冷静跟理性，所以不要这个呢失去那个镇定的头脑而自己慌张陷入在一个害怕的里面了、啊哦、再来就是在信仰中的智慧跟勇气、哦、要祷告求智慧，在面临质询或压力时候依靠神给你的智慧，求神赐下清晰的思路跟坚定的信心，使你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然后还要信靠神的保护，相信神的保守和带领，尽管面对压力或威胁，记得你的信仰立场，法律的权利是你的坚实的后盾，神在困境中与你同在，他会给你所需的勇气和智慧。好，那这个是 我们所做的哦，这个你要知道你如何去保护你自己的权利，再来把这个视频再听一次。
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啊？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我们常常会踩入陷阱，就是说我要自己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其实呢你除非他提出你有罪证明，不需要证明你的自己的清白，而且他也没有权利去查看你的手机、你私人资料，去搜索你的房子，除非他有搜索令、啊、他有搜索令，他要能够有你的犯罪证明，他才能够申请搜索令、啊哦、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当你有这些法律的基本常识之后，你要怎样你就能够淡定，你就不慌张不害怕，你就不会乱说话，然后保持沉默，这些让你沉着应对。因为有时候是什么，你被人家害的，你没有接近朋友圈，你我跟你讲那些啊，撒旦的差异就在你旁边，所以为什么说在教导你们接近朋友圈，那些抵挡真道不听真道，然后呢那些人你就把它接近掉，你就把它删除，不要让他来搅扰你的属灵生命、哦、这是我们新生灵修一直在帮助各位学员的。而这一个你遇到这个执行单位，大部分是这样的，执行单位现在目前来讲，因为我在看了，大部分都是属于良性的比较多了，因为也是怎么讲，这个民不举官不究嘛，他也是有人检举，然后还是有谁又调到那里去，他不得不拿你出来问一问，因为什么，他要做报告啊，是不是，他做报告，如果你好好跟他配合，跟他做完报告可能就了了，而且你保持沉默哦，声东击西，不要给他太多的那个 PUA， 陷入他的陷阱哦，这是比较良性的。有一种是恶性的，他天生本性就是很恶的，甚至想要在这个当中呢收取贿赂，就有教会就是这样子，他把教会的所有的款项都全部拿走了，然后自己可能就私分分掉了，也有这一种是很坏的，很坏的。所以呢意思是什么，今天你在中国你要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经得起这一些环境带来的压迫，但是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要知道哦，就是今生短暂的苦楚比起当得的荣耀，那就是 不足为奇了哦。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有这个信念，不止这个信念，而且我们还带着一个社会的使命。今天如果没人站出来讲这些真理，没人站有大胆的出来呢为真理站立的话，那呢你说我们下一代怎么办呢，我们下一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相信呢神也会赐给这些基督徒的律师再度的提供我们这些保护我们自己信仰的方法。那当然呢民不与官斗，我们也不要用这种针对性的故意去跟他挑逗他战斗他，我们就低调的形式保持冷静呢。那我们相信呢我们呢不管在任何环境之下呢，我们可以在主的祝福跟应许下呢勇往直前。好，最后呢再记得再把宪法36条呢再来背一背，来再来听刘律师讲宪法36条，来坚定你自己，你是中国的公民，你就有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均不能违反宪法。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你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你的言论自由，他就违宪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大胆的与违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关注刘律师，让我们一起维护公平正义。
好，接着听教会担当的。
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再来听沉默力量。
家庭教会啊，我知道他家庭。你知不知道家庭教会没有注册登记啊？这个可能我还不了解。你知不知道不注册登记就是非法的呀？应该是不注册登记应该是非法的。你在一个非法的教会聚会，你是不是本身违法的呀？那是违法的呀。你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聚会，你还来这种教会吗？那违法的我就不来了。哎，你看，完整的笔录之后就成了牧师诈骗的理由。很多信徒在事后才会意识到，哎，我怎么能这样说？但是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走下来，大部分人都懵了。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想出一套话术，而是保持沉默。其实耶稣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保罗策略，不管讲什么我跟你讲福音。警察问你们教会负责人谁啊？耶稣基督，你们讲的什么内容啊？讲的真理，谁让你奉献的呀？马拉基书让我奉献的。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大家统一话术啊。
好，接着听沉默是金。
又像警察讲那么多，我们真实的事实是可以留给上帝去评判的。有没有从他那儿买书？你可能确实买了，但是你如果警察那里给你做这个笔录的时候，你的这一份笔录就成为了指控他的证据。那怎么办？你如果说你没有，你又违背了基督徒的一个基本良心，是吧？那就撒谎了，是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不理他。虽然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我出于良心的自由，我可以不去证明。法律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他并没有说违反了这个义务会有什么后果。
好，接着小心司法的 PUA。
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那整个今天的一个传讲，相信大家呢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门训就到这里。